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6月8号星期三，而是国际新闻。美国总统拜登的特使下星期将会率团前往马绍尔群岛，与三个面积不大但是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太平洋岛国举行会谈。直此之际，美国对中国在该地区扩大影响力的努力越来越担心。拜登三月任命的资深外交官尹宇上对路透社表示，他和他的团队将会在6月14至16号是访问马绍尔群岛。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说，尹宇上将会就明年到期的美国对马绍尔群岛经济援助的自由联合协议举行会谈。美国与密克罗西亚联邦和帕劳亦都有类似的协定，分别在2023年和2024年到期。尹宇上亦负责跟住和两个国家的谈判。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说，美国欢迎与马绍尔群岛谈判的团队进行面对面会谈的机会，并且期待富有成效的会谈。在美国与中国的战略竞争当中，太平洋岛屿已经成为一个关键的阵地，中国正在加大外交努力，争取该地区国家的支持。拜登和新西兰总理亚德恩上个星期对中国试图扩大他们在太平洋地区的影响力表达了共同的关注。一位美国高级官员说，他们讨论了与太平洋岛国的领导人面对面接触的必要性。他们还对中国和所罗门群岛最近达成的一项安全协议表示关注。俄罗斯在星期二声称已经控制了乌克兰东部卢甘斯克州的几乎所有地区，但是乌克兰官员说他们的军队正在坚守阵地，在该地区重要的工业城市北顿涅茨克与莫斯科军队进行激烈的巷战。在进攻乌东地区几个星期之后，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说，俄军正在控制了卢甘斯克州 97% 的地区。俄罗斯三个多月前入侵乌克兰，但是未能够推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或者占领首都基辅。俄军随后将进攻的重点转向控制顿巴斯地区。泽连斯基星期一晚在视频讲话当中表示，他们的英雄并未有放弃北顿涅茨克的阵地。北顿涅茨克市长斯特鲁克在星期二对乌克兰电视台说，他们的军队加强了阵地，正在坚守。北顿涅茨克之战对莫斯科试图全面控制卢甘斯克州是至关重要。一星期前，俄军占领了这座城市是 70% 的地区，但是乌克兰的军队是反攻打退了俄军，这座城市控制权的归属目前并未有定论。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声称为对方造成了重大的伤亡。美国总统拜登提名的美国全球新闻总署负责人在星期二承诺，在全球虚假信息日益增多的情况下，这个机构将会推进客观和平衡报道的使命。前美国之音台长亚曼达·贝内特在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上面说，他将会是一位务实的领导人，愿意根据最适合观众的方式来到调整新闻传播。在长达一个钟头的听证会上，参议员质疑贝内特在美国之音工作期间的记录，他将会是怎样应对在全球虚假信息趋势下的新闻自由所面临的挑战，以及美国全球新闻总署在威权政权下向听众传播新闻的能力。如果得到参议院的确认，贝内特将会领导美国全球新闻总署，这个是一个是每年预算8.4亿美元的联邦机构，他将会负责监督美国之音、自由欧洲电台或者是自由电台、自由亚洲电台、古巴广播办公室、中东广播网络和开放技术基金会。美国全球新闻总署目前由美国之音节目总监赵克鲁领导，他目前担任代理首席执行官。赵克鲁是上一任总统特朗普任命的迈克尔·帕克应拜登的要求辞职之后被任命的。在向委员会发表的开场白当中，贝内特谈到了新闻在社会当中扮演的角色。他说，我们现在正处一个关键的历史时刻。
We're at a critical moment in history. Journalism and public diplomacy alike are targeted as never before by authoritarian regimes.
话新闻同埋公共外交一样，都成为独裁政权嘅攻击目标。一种攻击前所未有，系利用谬见同埋虚假信息嚟到破坏嗰啲寻求对佢哋周围嘅世界系进行可信、基于事实同埋公正报道嘅人。布雷特话，佢将会与美国全球新闻总署嘅所有实体合作，保持高嘅新闻标准，保护记者同埋观众嘅安全同埋私隐。 嚟自惠俄明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巴拉索说，贝雷特获得提名之际，全世界的新闻自由和民主是正在下降。
At a time when press freedom and democracy are starting to decline, U.S. international broadcasting has a very important role to play.
他说，对于关闭新闻、审查人民的威权政府，美国国际广播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个机构可以提供可信、及时、准确的信息。预计贝莱特的提名将在未来几星期内在民主党控制的委员会获得通过，然后在美国参议院进行全体的投票。他的新闻工作经历和担任美国之音台长的经历，被认为是他适合出任美国全球新闻总署首席执行官的原因。不过批评者质疑贝莱特决定取消美国之音普通话组对北京一位的著名批评者的现场采访，并且就此事是解雇了普通话组主任龚小夏和其他人。美国之音说，这个决定并没有证明有任何不当的行为。美国之音公关部星期二说，没有任何法庭或者其他裁决或者行政机构发现该机构未能够证明有关的指控。第三方对此事的审查得出结论，缩短现场采访的决定完全基于并且符合新闻最佳的实践。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星期二对议员说，美国人可以预计在今后几个月消费者物价将会继续飙升，并且为家庭开支带来压力。耶伦在参议院金融委员会的一个听证会上说，他确实预计通胀将会居高不下，不过他对通胀目前将会回落抱有很大的希望。拜登总统表示，压制物价上涨是美国最紧迫的议题。耶伦亦都对平抑物价持同样的看法，他对议员说，他认为降低通胀应当是他们的重中之重。虽然通胀率已经有一些略微好转的迹象，但是分析人士说，通胀率可能到年底都会远远高过联储局 2% 的目标。世界银行星期二说，世界正在进入一个漫长的增长乏力、通胀高企的时期。世界银行将2022年的全球经济增长率预测是减少了 1.2%， 下调至 2.9%。 世界银行还说，很多国家有可能面临衰退。世界银行说，问题的主要原因是新冠病毒大流行，并且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也是一个因素。他认为全球增长率2023和2024年将在 3% 左右徘徊，很多经济体的通货膨胀将会居高不下。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Cantonese。 各位听众，如果你们没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com， 你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分析中国在东南亚的一带一路项目所引发的社会和环境成本问题依然持续发生，究竟当地苦主或者受益方呢？我们亦会报道有关台湾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在华盛顿发表演说，他说九二共识是台海两岸无共识的共识。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中国的解放军在福建防空阵地曝光怀疑是反制台湾地对地的巡航导弹。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中国人民解放军据报近期在福建兴建多个防空阵地，应对台湾增购射程可以达到中国大陆的红星巡航导弹系统。有军事专家认为，两岸一旦爆发军事冲突，大陆的防空网能否抵御台湾的地对地巡航导弹，足以影响到战事的走向。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在香港的报道。
台湾联合新闻网6月6日引述最新版的 Google Earth 商用卫星地图显示，福建漳州和福州机场周边山头出现规模庞大，相信是解放军兴建的防空阵地。阵地规模由原本的一个营提升为两个营。 之前台湾立法院今年一月通过海空战力提升计划采购特别预算，增购红星地对地巡航导弹系统。这款导弹射程据了解达到900公里，覆盖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内绝大多数军事基地，并配备高爆和散杀两种弹头，分别针对较为坚固的军事指挥中心和机场等面积较大的目标。納入攻擊範圍的福建、廣東軍用機場數量將可以提升一倍。由台灣國防部成立的智庫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旗下的國防戰略與資源研究所所長蘇子雲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特別強調彈頭在關鍵時刻所能夠發揮的功能。
那弹头大概会有两个主要的一个就是型别，一个是撒下很多的那个。
苏子云解释，红星导弹有两种弹头，第一种是能够撒下很多细的子母弹来到破坏跑道，第二种是穿透弹，亦即是对于加固的目标，譬如是机堡或者油库和弹库这些比较坚固的目标进行点攻击。最重要的是这些是台湾的防卫性反击，这个防卫的意义是必须强调的。台湾的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军事专家李正修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估计，目前中国大陆瞄准台湾的中短程飞弹约有2000枚，为避免挨打，台湾有必要增购更精准、射程更远的地对地飞弹。两岸一旦发生军事冲突，解放军将会主要集结在面对台湾的福建省。解放军主要会依靠福州和漳州两个防空基地启动攻势。因此台湾必须具备反击对岸军机场的能力。
最主要目的也就是要吓阻中共采取对台
的
战略模式。
李正修说，这么做最主要的目的是要阻吓中共对台采取速战速决的战略模式。因为如果台湾具备攻击对岸的打击能力的话，对岸发动对台攻击的时候必然会再三思考，台湾当然是会遭受巨大损失。但是如果台湾有能力反击，大陆亦都会承担相当的伤害。在这种情况下，北京领导人在做决定的时候必然会考虑埋这一方面。李正修估计红星飞弹的射程除了覆盖福州和漳州，仲会包括浙江、江西甚至是上海市。根据联合新闻网报道，中国人民解放军会在新起的防空基地部署号称能够反制巡航导弹的红旗六号弹炮合一系统。
确实啦，他们是希望在防空上呢减少。
李正修话，确实解放军是希望在防空上减少红星飞弹对机场和周边的伤害，但是能不能够完全拦截，就要看台湾的飞弹能否穿越解放军空军的防空火网。因为飞弹飞行越低，越是不会被对方的雷达所侦测到。相对来讲，他们除了中低空防空飞弹以外，最重要的就是他们的雷达能不能够侦测到红星飞弹的路线。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学者苏子云表示，解放军的部署不单只针对台湾的反制装备，亦都针对美军的巡弋飞弹。他估计未来解放军的防空系统设置会更为密集。苏子云相信解放军在福建的防空阵地为外界所知，与俄乌战争有关。因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 Google 将所属卫星照片上俄罗斯军事设施的格仔去除，连带中国大陆的军事设施亦对外曝光。台湾国防部6月6日回应说，针对大陆军方的局势动态发展，台湾国防部都能够适切掌握，并且以料敌从宽、遇敌从严的态度应对。台湾军方亦都运用联合机制掌握区域周边动态，先期防范突发状况。苏子云认为，料敌从宽、遇敌从严这八个字展现了台湾军方的军事智慧。
战争是个科学，也是个艺术， 所以台湾有这些反制的武器。
苏子云话：战争系科学，亦都系艺术。从严谨嘅角度嚟睇，台湾嘅呢啲反制装备足以抵消拥有数量优势嘅敌军，咁系可以增加防守方嘅胜算。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台湾最大在野党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喺呢个礼拜一喺华盛顿嘅智囊机构发表演说时话，国民党坚持同北京进行基于原则嘅接触，而稳定台两岸关系。至于呢个原则系咪前国民党主席马英九担任总统期间嘅九二共识呢？咁朱立伦话，九二共识系台海两岸双方并冇共识嘅共识，就好似美国嘅一个中国政策一样，系一种创造性嘅模糊。下边系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喺华盛顿嘅采访报道。
喺华盛顿，两大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及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联合举办嘅实体及网上混合式座谈会中，朱立伦以台湾的前进道路在动荡时期的关键作用为题，强调在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之后，台湾成为美国国防及战略当中的讨论话题。在台湾面临来自北京类似的威胁之际，国民党誓言捍卫自由和民主，希望在国际局势剧烈变动的时刻，使到台湾成为国际秩序与规范的稳定器，而不是一种冲突的引爆点。朱立伦说，国民党将积极备战，全力备战，调整投资方向，提高台湾不对称作战的能力，优先采购对近期未来五到八年应对突发军事冲突并必要且可以获得到的防御系统。他指出，国民党认为与中国的接触和沟通要比冲突和交战更为可取，因此堅持要同北京進行基於原則的接觸，嚟到穩定兩岸關係，降低威脅並管控危機。美國之音在隨後的問答環節中問朱立倫，他所謂的基於原則的接觸是什麼嚟嘅呢？因為他在演講中並未有提到九二共識，而是前國民黨馬英九政府與北京交往的政治基礎。國民黨是否有在度考慮以新的框架與北京接觸，以便進行對話呢？朱立倫回答話：九二共識的意義是什麼？我們都知道這個是雙方之間的建設性或者是創造性模糊，它是未有共識的共識，最平常的就是設有共識的共識，我們只是將那些衝突各自一旁，繼續往前邁進。朱立倫指著坐在台下的國民黨副主席夏立言說，他曾經擔任台灣大陸事務委員會主委，知道如果台灣要將所有議題都講得清楚的話，例如關於貿易、金融、教育等非政治議題，那就有可能會帶來一些麻煩了。這個就是為什麼國民黨的立場就是我們要為人民解決問題，所以不要浪費時間在這種沒有共識的共識，所以這個就是基礎，这个仍然是关键，就好似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它亦是没有共识的共识，它是创造性模糊，这个就是我的答案。朱立伦说，国民党自孙中山创党以来一直都是一个亲美的政党，将国民党贴上亲中反美标签都是一个错误。他这次访问美国的最主要目的就是要除了发表这一场公开演讲，另一个就是要主持新办公室的正式开幕仪式，宣布国民党已经重返华府。他说国民党要将代表台湾人民的反对声音传递给美国，并告诉美国听国民党永远亲美。自2016年我们失去了政权之后，民进党成为执政党，国民党在华盛顿就没有办公室，但執政的民進黨仍然在華盛頓維持一個辦公室，國民黨在華盛頓沒有聲音，沒有代表台灣人民的反對聲音在這裡。我認為這樣是不公平的，也是對台灣民主不好的，我們被一些人錯誤地貼上標籤，或者是有些傳媒說我們是親中政黨，這個是完全錯誤的，我們是親美國的政黨，永遠都是這樣。 在朱立倫演說之後，之前已經先和其他學者與朱立倫舉行過閉門會談的前美國在台協會主席卜瑞哲，在接受現場傳媒採訪時說，包括國防和貿易在內，美國目前與台灣有很多討論正在進行中，美國會想要了解國民黨對這些議題的看法。朱立倫在閉門會議中講到很多的議題，不過這個只是國民黨和美國政府接觸的開始，以後雙方的討論應該會在深度和廣度上更進一步。對於朱立倫關於兩岸對話的講法以及九二共識是否在兩岸關係上仍然有其分量，卜瑞哲說他覺得奇怪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世界上唯一對對話預設前提的國家，他一直都認為無論是國民黨還是民進黨執政，北京都不應該對台海雙方的對話有預設的條件，為什麼一開始就讓北京對協商設下條件呢？卜瑞哲說他知道北京為什麼這樣做，但九二共識原來的設計是為了解決容易的議題而非困難的議題提供基礎，馬英九政府已經處理過一些容易的議題，如今北京需要對台灣採取更具有彈性的做法。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中國實力項目主任林陽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他認為這次朱立倫訪問美國要傳達的主要訊息就是國民黨親美，而不是好像一些人所說的親中，國民黨認為要使到台海穩定。他說目前華盛頓、台北和北京三方面都在試圖指認如何創造某種方式來避免危機，美國也想聽一下國民黨對兩岸關係的願景，一個預想的假設就是現狀是北京可以接受的，但他不確定習近平是否願意接受現狀，或者他是否會想要回到更早的時候對馬英九政府的立場。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新加坡智囊机构发表的研究报告说，中国在东南亚的一带一路项目所引发的社会和环境成本问题依然持续发生，而同时中国陆续转向优先投资数字和卫生基础设施。专家认为水坝的兴建造成深远的环境成本，各国的经济发展的差异是对一带一路倡议接受度的关键所在。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在台北的报道。
新加坡智库 ISEAS 研究所近期发表的研究报告说，中国在东南亚的一带一路项目依旧持续发生有关赔偿、强制搬迁和大量非专业的中国工人涌入的争议，造成很多严重的社会和环境成本的问题。台湾师范大学东亚学系助理教授黄志强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这些严重的社会与环境成本无疑沦为东南亚各国政经发展赤字，环境成本的问题影响更为深远。
这些社会成本赤字虽然不利于开发中国家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过程，终究可以通过当地政府用强制政策来消弭或是化解，但是环境成本赤字带来的生态环境破坏却难以借由政策调整方式回复。
王志强说，这些社会成本赤字虽然不利于开发中国家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过程，终究可以透过当地政府用强制政策来消除或者化解，但是环境成本赤字带来的生态环境破坏就难以藉由政策调整方式恢复，甚至会危害人民的生计。例如中国在柬埔寨兴建耗资$7.8亿的大坝，不单止没有如原先承诺的这样提供能源，反而摧毁了成千上万名的村民的生计。另外中寮就是中国同老挝铁路通车究竟能否带来实际的效应，还是会使到老挝深陷债务危机，目前亦都有待观察。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庄家荣认为，中国在东南亚的开发项目之中对社会和环境造成最明显影响的就是沿住东南亚大陆河川的水坝建设，但是并非所有都同一带一路的项目有关。
因为建立水坝影响水流量和砂石量，对河川和周围的自然生态环境造成变化，影响生态的繁殖，沿河的农业渔业都受影响，同时也促使当地居民搬迁， 不过这些效应不一定与 BRI 有关，有些计划在推广 BRI 之前就已经定案。
他对美国之音说，因为建立水坝影响水流量和沙石量，对河川和周围的自然环境造成变化，影响生态的繁殖，沿河的农业以及渔业，同时亦促使到当地居民搬迁。不过这些效应不一定和一带一路的倡议相关，有些计划在推广一带一路之前就已经定案。另外一些水坝就在譬如湄公河等河川在中国境内的上游，算是中国内部开发案，而未必是一带一路计划。ISEAS 研究所的报告指出，根据中国资助的主要项目的原始数据分析，由于疫情因素，中国逐渐转向以数位与卫生基础设施为优先投资的对象，试图将中国深入东南亚的医疗服务、电信和教育，以实现一带一路项目的多样化的目标，使到原本就在一带一路倡议之中的健康丝绸之路和数位丝绸之路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报告援引绿色金融与发展中心2021年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投资报告的数据讲明，中国在和全球医疗保健行业的合作从2020年的1.3 亿美元飙升了 246%， 2021年达到了 4.5 亿美元。台湾师范大学东亚学系助理教授王志强表示，部分东南亚国家在爆发疫情之初受困于疫苗的短缺，对东南亚国家提供中国疫苗成为最直接落实的礼物。
中国疫苗缓解了多数东南亚国家的燃眉之急，填补了欧美日各国与疫情爆发之初未能及时对东南亚伸出援手的空缺位置。例如印尼总统佐科威还透过电视直播展示接种中国疫苗的过程。
王志强说，中国疫苗缓解了多数东南亚国家的燃眉之急，填补了欧美日各国于疫情爆发之初未能够及时对东南亚伸出援手的空缺的位置。例如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还透过电视直播展示接种中国疫苗的过程。印度尼西亚是东南亚国家之中购买中国疫苗最多的国家，柬埔寨亦都接受中国的疫苗的援助。总理洪森更是亲自到机场迎接疫苗，中国亦都是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等国的疫苗重要的来源。王志强指出，随着欧美日相继补充疫苗到位，盼望疫苗来源多元化的东南亚国家陆续采购欧美疫苗，中国疫苗外交举措就逐渐成为强化一带一路倡议的阶段性的推手。中国至今以健康丝绸之路的名义向东盟成员国提供了6亿剂的疫苗，并且承诺再提供约 1.5 亿剂。在数位丝绸之路方面，报告中指出，疫情爆发亦都凸显了数位基础设施的重要性，其中原因不单止在于实现譬如电话会议等远程工程的解决方案和大规模接触者追踪等防病毒措施，更重要的就是能够使到中国超越因为封锁和社会疏远措施而加剧的物理障碍。其中华为就一直在度深化和东盟国家的合作。台湾师范大学东亚学系助理教授王志强表示，华为在欧美市场频频受挫而转向布局东南亚，东南亚国家就欲加速扩建 5G 等通讯基础建设，从开发中国家脱颖而出，华为因此得以获得喘息的机会，积极扩大东南亚国家业务，并且创造利基。他认为印度尼西亚和与泰国是最为明显的例子，其中印度尼西亚2021年9月和华为签署备忘录，协助培训100,000名云端运算的数字专才，推动人工智能和 5G 发展，而华为亦都在泰国设立了 5G 研究中心。
值得注意的是，并非所有的东南亚国家对华为的布局举措都来者不拒的，仍有诸如越南等国未埋单采用华为的 5G 技术。但是不可讳言的，如果与欧美国家相比，东南亚国家对华为抵制力道较弱，阻力也小。
王志强说，值得注意的就是并非所有的东南亚国家对华为的布局举措都是来者不拒，仍然有譬如越南等国未埋单采用华为的 5G 技术。但是不可讳言的，如果和欧美国家相比，东南亚国家对华为抵制力度比较弱，阻力亦都少，主要原因是在于整体国力和它的国内网络基础建设仍亟待提升， 東南亞國家內部嘅政經發展程度不一，特別係對網絡時代嘅基礎建設發展有相當程度嘅落差。提升國內嘅經貿發展同加速數字經濟所需嘅基礎建設係刻不容緩嘅。王志強指出，東南亞國家仲係對夾喺美中貿易戰以及華為5G 技術引發嘅國安風險有所疑慮，又礙於國家發展，因此喺面對數位絲綢之路同華為佈局方面進退維谷。新加坡國立大學政治系副教授莊家榮認為，健康絲綢之路同數位絲綢之路喺比較需要醫療同通訊基礎建設嘅東南亞國家會受到一定嘅歡迎。
在新冠状疫情后的环境，无论是社会还是政府，都会更重视医疗设备和医疗资源。我相信中国官方也认识到这一点，建立更完善的数位通讯系统也是许多东南亚国家希望达成的长期目标之一。许多东南亚国家政府和社会或许不会如美国、加拿大、英国、澳洲、欧盟、日本等地担心华为或其他中国设备会不会带来治安问题。
庄家荣认为，在新冠状疫情后的环境，无论是社会或是政府，都会更加重视医疗设备和资源的重要性。他相信中国官方亦都认识到这一点，建立更完善的数字通讯系统亦都是很多东南亚国家希望达成的长期目标之一。很多东南亚政府和社会或者不会好像美国、加拿大、英国、澳洲、欧盟、日本等地担心华为或者其他中国设备会不会带来治安的问题，他们可能更加注重服务和价位。庄家荣表示，有些东南亚政府希望经过和华为或者其他中国厂商合作，提升自己监视和管制信息的能力。 ISEAS 研究所的报告说，中兴通讯亦都是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菲律宾 5G 网络服务的主要的供货商。关于东南亚国家对于“一带一路”倡议的不同观点和接受程度，台湾师范大学东亚学系助理学教授王志强表示，除了考虑落入美中博弈的战略意涵陷阱之外，债务危机更是考虑的重点。他指出，马来西亚和缅甸等国取消多项的中资计划的案例，就是害怕变成债务陷阱的苦主。
东南亚国家由于政经发展与社会多元化程度而发展不一，其中新加坡被视为是东南亚国家的政经发展小红点，凭借着完善的金融制度、健全的法规与透明廉洁的官僚制度，全力欢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也要在该框架下搭建新的金融合作平台。
王志强说，东南亚国家由于政经发展与社会多元化程度而发展不一，其中新加坡被视为东南亚国家的政经发展小红点，凭藉住完善的金融制度、健全的法规和透明廉洁的官僚制度，全力欢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亦都要在该框架下搭建新的金融合作平台，缓解融资瓶颈。包括新加坡堕落的很多国家都视一带一路倡议为正面的发展，期盼中国发挥更大的整合的功能。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庄家荣认为，汶莱和新加坡的国民收入比较高，依赖外来投资推动基础建设的需求相对低，因此新加坡在基础建设上面亦都没有急迫的需要，可能更加希望当地公司能够在第三国参与一带一路项目，同政经发展较不稳定的国家不同。
东南亚低收入国家如劳国、柬埔寨和军人政权下的缅甸，府方可能希望经过 BRI 带动经济开发，也同时稳住他们自己的政权。一些中收入国家如菲律宾、印尼、泰国可能会把 BRI 当成提升外来投资和维持经济成长的机会。
庄家荣说，寮国、柬埔寨和军人政权下的缅甸等低收入国家，府方可能希望通过一带一路带动经济开发，亦都同时稳住当地的政权。中收入的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泰国可能会将一带一路当成提升外来投资和维持经济成长的机会，不过他们不一定因为有了一带一路合作案就排除和其他国家的类似经济和基础建设方面的合作。马来西亚和越南因为国内政治的考量会对一带一路稍微小心一些。前马国总理纳吉带领的国阵就是国民阵线政府失去了政权的部分原因，就是民间怀疑一带一路相关的开发项目以及一些项目和贪腐有关，不过亦都不会完全拒绝和中国合作。庄家荣表示，对于东南亚国家来说， 開發和經濟成長固然重要，但是未必能夠完全取代環境以及社會衝擊造成的其他的考量，包括政治的考慮。
BRI 計劃在一些東南亞國家如印尼對永續開發、就業和技術轉移的成效在民間也受到一定的質疑，不過這未必是 BRI 獨有的問題，許多大型開發案都面臨類似的挑戰。
莊家榮說，一帶一路在譬如印度尼西亞等東南亞國家對永續開發、就業和技術轉移的成效在民間亦都受到一定的質疑，不過這些未必是一帶一路獨有的問題，因為很多大型開發案都面臨著類似的挑戰。以上是美國之音向凌台北的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1992年天安門事件發生三年之後，出生於英國倫敦的香港監察創辦人兼執行總監羅傑斯在第一次到中國教書，開啟了他跟著下來30年為中國爭取人權的冒險和奮鬥。在羅傑斯將於今年10月出版的新書《中國節點》中共暴政內部及周邊30年這本書當中，羅傑斯詳述了從最在中國的學校和醫院教授英語，到香港主權移交的前五年在香港擔任記者，再到前往中國和緬甸、北韓邊境記錄難民逃離由北京支持的獨裁統治的經歷。羅傑斯在書當中特別聚焦維吾爾人、基督徒、法輪功學員、人權捍衛者、記者和異議人士以及香港人的困境，對於強摘良心反器官、種族滅絕等爭議性話題進行過國際調查，採訪了80多位一線的親歷者、各國的議員和學者，探討自由世界下一步應該要怎做。在2017年羅傑斯被拒絕進入香港，在今年初成為自香港國安法頒布以來第一名已知被香港特區保安局和香港國安警察警告以及通緝的英國公民。他亦目睹了香港天主教區的榮休主教陳日君書記、蘋果日報的創辦人黎智英等昔日的師友一個一個落當入獄。羅傑斯深感沉痛和心碎，但是仍未放棄過希望。羅傑斯在5月31日接受了美國之音中文部的專訪，他批評國際社會反抗中共侵蝕香港自由的措施過於遲緩和軟弱，他又鼓勵香港人在海外應該要積極進行政治遊說和推廣香港人的文化和身份。羅傑斯對美國之音說，所有真正熱愛中國文化和中國人的人士都應該要起身反對殘暴統治人民的共產黨政權。他認為中國的人權迫害不會有結束的一日，除非中共領導層以及他的價值觀發生了根本性的變革，但是這個在習近平的統治之下幾乎是不會發生。以下是今次專訪的節選內容。美國之音記者首先問羅傑斯，你點解決定而家寫呢本書，並且起名叫做《中國節點》呢？
首先，雖然有好多關於中國嘅書，但實際上好少有人將中國人權狀況嘅所有不同要素放喺一本書裏邊㗎。好少有好似呢一本書一樣，既關注中國大陸嘅公民社會、律師、博主、吹哨人、持不同政見者。同時亦都關注緊香港、西藏、新疆強摘器官同埋宗教迫害問題。我仲決定寫一啲章節講述台灣受到嘅威脅，仲有中國政權與同中國接壤嘅兩個國家緬甸同埋北韓嘅共謀。呢啲地方正喺度發生嚴重嘅反人類罪行同埋暴行，仲有我專門研究嘅其他一啲國家。這幅圖景逐漸出現在我腦海中，我認為將所有這些不同的拼圖拼湊在一起會是非常獨特的。我18歲的時候第一次去中國，在青島住了6個月，教英文。我很喜歡這一段經歷，我回去中國好幾次，除了人權狀況，我還想涵蓋個人的經歷以及對中國的思考。寫這本書的另一個原因，就是我真的想傳達一個我認為非常重要的訊息，這就是我一些 亦都唔反華。正因為支持中國，我先至關心人權狀況同埋中國共產黨政權對待人民嘅方式。我諗傳達咁樣嘅一個信息，中國同埋中共之間係有區別嘅。我哋都應支持中國，但我哋都應反對中共。至於點解要選擇呢一個書名咧？通過呢一啲幾年嚟喺中國同埋周邊地區嘅經驗，我意識到中國是我個人生活的一個連接點，而且當然還有在我工作的其他地方，緬甸和北韓，中國是一個如此重要的因素。然後你看看今天的世界，中國是當今地緣政治中一個不可避免的因素，所以我就將新書定名為中國節點。
美國之音記者繼續追問羅傑斯，習近平5月30日會見了香港特區的第六任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香港發展一定會譜寫所謂的新篇章，這個是什麼的新篇章呢？
可悲的是，我認為這是一個越來越黑暗的篇章。李家超體現了香港從亞洲最開放自由的社會之一，淪為專制的警察國家的轉變。事實上他自己的整個職業生涯都是作為一名警察，首先就是擔任警察35年，然後就在政府工作，直到一年前他成為政務司司長之前，他在政府擔任的唯一職位就是在保安局，他是梁振英政府的保安局副局長，然後就是林鄭月娥政府的保安局局長。他熱烈支持林鄭月娥提出的一項命運多變的引渡法案，然後就是香港國安法而設的執行者。所有這些跡象都表明，李家超被選中是因為他將會成為一個強硬的執行者，在安全領域之外，他並沒有任何政府工作經驗，亦都沒有經濟政策、福利、教育或者基礎設施方面的經驗，他唯一知道的是怎樣做警察、執法和使到異見分子噤聲。我認為李家超象徵住北京打算繼續執行並確實加強對香港自由和自治的破壞。
回顧歷史，自從1997或者是2014年以來，有沒有哪些事情如果採取不同的做法的話，可能會能夠保得住香港的民主自由呢？
我是香港末代港督彭定康的超級崇拜者，他是香港的支持者之一，即將出版擔任總督期間的日記。他在英國對香港最後5年的殖民統治中，盡他的所能為香港做正確的事，但我希望英國早些開始這個進程，並且在更早的階段就做更多的工作，試圖鞏固香港的自由並確保這些自由受到保障。國際社會多年來眼看著香港的自由受到侵蝕，反應一直都非常緩慢，直到過去幾年才改變。我們對2014年雨傘運動的反應非常不充分，如果我們採取行動、實施制裁並使用其他工具的話，真正堅持讓北京遵守他在中英聯合聲明中的承諾，儘管事後很難知道這樣做是否會成功，但有可能不至於落到今日的境地，或者至少香港不會迅速地淪陷。但是相反地，英國和其他西方國家一直疏於應對，直到2019年的警察暴力和抗議爆發之後才有所改變，然後真正到了國安法執行之後，民主社會開始醒來，但是仍然做得遠遠不夠的。譬如英國過去一直都沒有因為香港的自由而被破壞而施加任何制裁，後來推出了很受歡迎的英國國民海外護照 BNO 簽證計劃，我稱讚英國政府此舉，但是這個僅能夠幫助到試圖離開香港的人，對香港本土的情況並沒有幫助。所以我認為我們應該奉行一項政策，對北京表明如果你破壞香港的自由就會受到懲罰。就香港的變化而言，我總體上是一個樂觀主義者來的，歷史表明獨裁統治不會千秋萬代，我相信這一日會來到，雖不知道是否會在我有生之年會發生，但香港和中國終有一日會獲得自由。香港和中國的未來當然是緊密相連，如果北京不改變，香港就不會發生變化。我希望北京會發生變化，變得更加好， 这个将会为包括香港在内的所有中国人民带来更多的自由。
为什么中共这么害怕你留在香港呢？北京说你是反华乱港分子，你又怎么去定义自己呢？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来的。我也经常这样问自己，中国你应该是超级大国之一，有望与美国持平，经济实力甚至会在某一些时候超过美国，它显然也是世界上的军事大国和主要的政治大国，但中国很担心我的存在，这样表明了实际上这个国家并不像他们希望我们认为的这样稳固，因为有安全的人不会被好像我这样微不足道的人所威胁到的。过去几年来，不单是今年三月我收到香港国安警察的来信，实际上还要追溯到2017年我在香港回归周年之际写了一篇关于香港局势文章，中国驻伦敦大使馆不知怎样发现了在我这篇文章发表之前，他们游说一位英国国会议员试图向我施压，要求撤回我的文章。这个是我第一次感受到来自北京的压力。2017年10月我被拒绝进入香港，我本来打算私下拜访老朋友和新朋友了解香港的情况，不幸的是北京提前发现而且拒绝我入境。我可能是第一个有过这种经历的西方人。从那阵时起，我经历了各种试图恐吓我的方式，我收到寄到我屋企住址的匿名信，甚至我的母亲也都收到了匿名信。我觉得很奇怪，一个本应自信的政府会作出如此极端非理性的反应。我只能够假设中国真的害怕国际批评和国际压力。实际上我和我的同事在改变英国和其他政府的政策方面取得一些成功，我猜测北京真的不喜欢这样，那就讲明了他们的不安全感了。我将自己定义为一个热爱中国热爱香港的人，希望中国和香港都繁荣昌盛，在世界上占据应有的位置，但要做到这一点，我认为中国需要并且值得拥有一个尊重人权善待人民不威胁邻国不试图欺负其他国家的政府。
你又怎样去评价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最近的新疆之行呢？
我非常担心这次访问的性质和时间。当中国实施最严重的新冠病毒限制措施的时候，他去了新疆，这样给予了中国当局一个完美的借口，拒绝他进入很多个地方，甚至他最后一次新闻发布会都是网上进行的。我认为巴切莱特在最后一次记者会上的发言令人担忧，他对中国政府赞不绝口，对中国的人权状况轻描淡写，他没有提到被公开的新疆警察文件，这一份文件几乎是在他访问的初初的时候发布的，他未有提及维吾尔法庭的判决，即发生在维吾尔人身上的种族灭绝。他对香港的评论非同寻常，呼吁香港政府加强公民社会的空间，却不承认公民社会在香港几乎完全关闭。他未有提到我认为是非常严酷的香港国安法，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极度令人失望的访问的结论。巴切莱特似乎完全屈服于中共的宣传操纵和议程，粉饰人权状况，这个真是很可耻。
到底是什么原因阻止巴切莱特讲出真话，以及对中共采取大胆的行动呢？
这个很难知道的，我当然不想暗示有任何不道德的事情，我并没有这方面的证据，也都不会这样讲。巴切莱特似乎很重视这次访问，几乎不惜一切代价想要展开访问并同中共对话，但真正的原因只有他自己才知道。他在出访之前甚至推迟发布了他的办公室关于新疆情况的报告，令到很多人非常担心，如果他在来访之前对新疆的情况轻描淡写，然后访问结束时发出强烈声明，大家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他可能想要在访问之前去小心行事了。但我不明白巴切莱特怎么能够在访问结束的时候作出这样的声明，我真的不知道他的原因是什么，除了他显然希望与中共拥有良好的关系，以及不惜一切代价来到寻求对话和准入。
你从最近泄漏的新疆警察文件获得些什么信息呢？国际社会又应该要怎么去回应呢？
新疆警察文件集合了一些一系列的文件的演讲和照片，既讲明了新疆局势的规模和严重程度，亦都讲明了这个并不是由于某些官员行为不端，或者是由新疆当地官员驱动，而是来自 黨中央和最高層整個政府系統都對此負責。
怎樣才能夠令到中共立即停止在新疆的暴行呢？
當我為即將出版的這本書做研究時候，我採訪一些傑出的流亡維吾爾人，其中一位對我說，他們認為習近平之所以推行這個政策，是因為他每走一步，他要看國際社會的反應是什麼，而幾乎並沒有任何反應，他才敢繼續下一步，然後再走下一步。在每一個階段，國際社會最初幾乎都視而不見，然後會在言辭上更加直率採取一些措施，特別是通過美國。但是習近平所做的事的規模和嚴重性相比，國際反應仍然是不成比例地脆弱。所以針對你的問題的答案，就是國際社會應該更加加強強大反應，要更加協調，我們需要協調一致的制裁。不幸的是，問責是一項艱巨的挑戰，因為主要的司法和問責機構，譬如國際刑事法院或者國際法院，被中國的否決權和影響力所阻滯。但我認為應該認真考慮，是否可以由願意這樣做的國家去建立某種特別的問責機制。
天安門大屠殺的三年之後，你又去到青島教英文，對於當時的中國和六四學運有些什麼的記憶呢？
我在那裡交了很多朋友的學生，和我差不多大或者比我小兩歲，我們花了很多時間逗留在一起，我亦都同一些老朋友交朋友，我去了很多人的家裡面，收到很多邀請去學習做餃子，那時基本上是一段很有趣充實的時光。雖然當時距離天安門大屠殺很近，但仲係有一種感覺，亦即在九十年代和二千年的第一個十年，中國在某一些方面開始走向開放。我當然並不是咁天真，我知道存在限度，我知道中共的過去、而家而且永遠會是壓制性的，但我確實感覺到並親眼目睹了某種程度的開放。在二千年代初期，我遇到一班中國人權律師，當時他們還能夠工作捍衛宗教團體和財產權、土地權、勞工權，當然亦都面臨一些紅線和監視。他們對我表示希望擁有這個空間，並且隨著時間的推移，活動空間繼續擴大。當然在習近平之下，所有這些律師都失蹤入獄，被吊銷執照。
如果中共沒有發生政權更替的話，上述這些人權迫害會不會結束呢？
除非中共政權發生真正根本性的變化，即政權更替，或者政權內部的人的心態、心靈和精神發生改變，否則人權迫害不會停止的。無論怎樣，只有在中共領導層以及領導層的價值觀和態度發生變化的情況之下，人權狀況才會改變。但我認為在習近平領導下不會發生這種情況，但是或許最近的封城在中國引起一些不滿，還有經濟奇蹟的放緩，以及中國政府在國際社會中的聲譽下降，或許這些變數會共同積累，導致中共政權發生某種的改變，但我們不知道變化何時會來臨。
为了改善中国人权的奋斗旅程当中，你有没有感觉过绝望呢？努力达成的最后目标究竟又是什么呢？
我尤其记得2019年香港的抗议活动和警察暴行，还有2020年和2021年国安法通过，他们逮捕真正的英雄，例如黎智英和黄之锋等人，我有幸结识香港朋友，可能再也没办法相见和交谈了。自国安法实施以来，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之前我几乎每日都同香港人接觸，現在幾乎是零接觸。我接觸過的大多數人，一是在監獄裏面，一是就流放，或者是變得很低調。我不想危及他們，這個是具有挑戰性的，有時在情感上很難，但我從未失去希望。可能有時會感到心靈非常沉重，但繼續前行發聲真是很重要。很多在監獄中的人所忍受的痛苦遠遠超過我們，他們並未放棄或者失去希望，如果他們至少能夠在精神上繼續前行，我當然亦都必須這樣做。關於讓我繼續前進的原因，我的天主教信仰，這個絕對是一個非常重要部分。天主教香港教區榮休主教陳日君書記是鼓舞我的人之一，他幾個星期前被捕真是令人心碎。 我從他這樣的人身上尋求鼓舞和希望，歷史表明獨裁統治不會永遠持續下去，這些信念令到我繼續前進。我認為發光發亮和發出聲音繼續提醒國際社會了解香港的現狀真是很重要。我的目標是看到一個自由和平繁榮的中國。幾年前有一個中國意見者寫了一本書，我不是太記得個書名，基本上說他的目標就是建立一個基於愛的中國。我亦都認同這個目標，希望有一個自由民主和和平的中國，維護人的尊嚴和人權的中國，可以成為世界其他地方重要夥伴和朋友，而不是好像今日這樣構成越來越大的威脅。
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薛小山的採訪報導。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著名网红李佳琦因为踩倒了六四政治红线而被网络封杀。在上个礼拜五，亦即是6月3号的一场销售直播当中，他展示了一盘坦克形状的雪糕。他的直播随即就被当局中断。之后几日里面，李佳琦并没有再露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当局在1989年的六四事件中派出坦克镇压天安门广场的抗议学生，坦克两个字和他的形象亦都因此成为了中国在每年六四纪念日前后严格审查的敏感内容。但是李佳琦这个可能无意的举动以及他直播的中断，反而触发了很多中国年轻网民的好奇心，很多人因此开始搜索有关六四的内容。斷播事件亦都引嚟西方傳媒嘅關注噶，《華爾街日報》、彭博新聞社、美國新聞網 CNN 都對此進行報導。中國審查機構對呢一個事件嘅處理，令到推特上嘅觀察人士都感到荒謬。佢哋亦都同時指出啦，今日中國審查制度下，唔觸及政治紅線政變得越嚟越難。彭博新聞社記者劉寧達寫道。中國的大多數年輕人都不知道天安門廣場大屠殺，因為北京採取了一切的行動來抹除這個事件。李佳琦的消失又一次證明了六四是怎樣變成大家看不到的地雷。香港獨立記者沈樂基說，中國直播主李佳琦六四前夕因為展示一個坦克造型的蛋糕而消失的有趣一點就是他可能都不知道這樣意味著什麼。過去中國報章的工作人員亦都未能夠審查出與六四有關的廣告，因為他們根本就不知道發生過什麼。波士頓大學政治學研究員、端傳媒專欄作家王奕成也認為，咁諷刺這個直播主被封殺正是因為他做了黨希望他做的事，完全遺忘六四。中國問題分析師司馬喬丹對中國如此嚴格的審查感到疑惑，他們越極端地打壓，大家就會越注意到。對我來說，一直奇怪的是30多年了，為什麼中國不將它埋葬在記憶的洞穴裡面呢？假裝這個不是一件大事來呢？李佳琦被封殺導火線是一塊小小的冰淇淋蛋糕，咁樣令到一啲觀察人士感到哭笑不得。彭博社專欄作家馬修布魯克評論到：中國冰淇淋嘅政治敏感度。中國數字時代總編蔡妙爾偉德則寫到：喺共產中國，蛋糕能夠冰封住你。但係李佳琦斷播事件亦都反射出，喺中國如此密集嘅政治紅線之下，任何人都可能會隨時成為審查的犧牲品。紐約時報專欄作家袁利表示，有一個證據顯示，無論你的生意做得多大多流行，它都可能以最隨機的方式在中國終結或者跌倒。媒體人林東尼轉述了一段在推特上很流行的評論，李佳琦撥論如果你想完全避開被中國當局審查的話題，你就必須對所有那些話題都了如指掌。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好了，我们美国之音在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